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7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民意调查指过半港人对前途没有信心，免于恐惧自由评分大跌，亦都有年轻人说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之下，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对于对方没有信心我都是正常，尤其是作为年轻一代刚刚亲身经历完也好，或者都是读书都好，其实是更加应该了解到这个社会是怎样，然后没有希望是很正常。他对这个地方绝望不代表这一代人就是绝望。
在台北举行的香港反送中五周年追思会的参与者说，台湾人对中共的威胁意识不足。香港监察呼吁英国政府再次扩大 BNO 签证，让部分1997年之前出生的人士是有资格申请。中国海警扣押违规的台湾渔船，有分析说中方未来恐怕会软硬兼施，是强化对台的法律战的论述。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亦是特首李家超上任两周年。北京和香港政府不断强调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香港由自入兴可以全面拼经济。不过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过半香港市民对前途没有信心，10项社会幸福指标当中免于恐惧跌幅明显。有评论员分析认为，最近23条立法之后，拘捕和检控案例令到市民增加预期上的恐慌，亦有年轻人说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之下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是正常，但是对香港年轻一代觉醒不会绝望。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星期一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纪念，亦是特首李家超上任两周年。他最近接受报章访问时说，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上任至今感受最深、最具满足感的政策，而现时少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后顾之忧，未来会全力拼经济。自从2020年6月30号深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过去四年来，北京和港府不断强调国安法令到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可以全面拼经济、拼发展。不过香港民意研究所5月3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的信任信心及社会幸福指标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这项民意调查在5月6号至到13号以随机电话抽样访问了765名18岁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51% 的受访者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另外 45% 的市民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信心净值是-6%。相比对上一次今年1月份的调查，信心净值下跌12%，创2022年2月以来的新低。调查显示越年轻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对香港前途越没有信心。香港民意研究所在6月2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5月份民调受访者对香港前途信心净值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持续低迷、增长放缓、竞争力下降、缺乏产业转型计划、国家安全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实施、公众认为法治和司法独立受到侵蚀、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角色的担忧，以及对一国两制原则的迟疑等等。今年20岁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阿 Jack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初中的时候经历反修例运动，有参与当时的游行集会和示威。现在五年过去，他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下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是正常的表态。
我想其实如果他反过来对这个地方的前途是没什么信心的，这个地方没什么希望，反而先反映到他们是清醒的。即係如果係突然之間會覺得呢個地方好有前途嘅，咁我可能真係會懷疑一下你係點樣得出呢個結論㗎？咁你諗緊啲乜嘢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對呢個對方冇信心，我都係正常。尤其是作為年輕一代，啱啱親身經歷完又好，或者都係讀緊書都好，其實係更加應該了解到呢個社會係點樣，然後冇希望係好正常咯。係我唔會覺得係 即係佢哋會對呢個地方絕望，咁但係佢對呢個地方絕望唔代表呢一代人就係絕望。
阿 Jack 又話：目前嘅社會氣氛同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公民社會處於低潮有啲類似，但係國安法之下公民社會差唔多完全被瓦解，呢個處境比十年前更加嚴峻。不過佢對香港年輕一代嘅醒覺唔會絕望。
我仍然係相信年輕一代，因為講緊好似19年之前都會有啲人話後生仔就中意去深圳飲喜茶咁樣，咁但係就係呢班人先至後來先至會最想走上街頭，係。咁而家就有啲似一個，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有啲似14年之後啦，而我就會覺得係14年之後嘅威力加強版咁樣，即係同樣係心灰意冷，咁但係個公民社會就更加完全被瓦解咗咁樣，咁但係係咯，要有呢個對未來嘅，始終即係都要對未來一代係唔能夠話隨便去批評佢哋，因為未醒嘅。可能會有醒嘅一日咧，某一日就會好似突然之間全部人覺醒曬咁樣，係，所以其實最重要都係，我覺得只要因為香港人嘅身份喺度咯，一日都唔會絕望。
香港五倫工學院社會科學院兼任講師黃志偉回應美國之音話：由2006年保衛皇后及天星碼頭，代表新一代年輕人追求延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社運路線，經歷三代不同的社運抗爭。他認為當局在2019年社運之後不應該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年輕人，否則只會令到新一代對香港前途更沒有信心。
不要將所有的責任怪罪在那班年輕人身上，而是他們想真係將呢個地方視為家咧，你點樣即係喺你嗰班嘅即係我哋啲所謂成年人咧，我哋自己諗下點樣即係做一個合理啲嘅制度安排啊，合理啲嘅溝通啊，即係就同埋真係要用即係溝通教導嘅方式，就唔係下下咧即係都用一種好剛性舊日家長式嘅手法去處理咧。即係世代之間咧嗰個不同嘅見解同埋矛盾咯，咁我覺得係要考慮一連串呢啲問題。
調查顯示，十項社會幸福指標當中，以十分為滿分嘅有九項嘅評分都下跌，最低分嘅係生活無憂無慮，只有3.83分，較舊年嘅調查大跌0.65分，創2021年11月有記錄以嚟嘅新低。评分第二低的是安居，只有4.17分，较去年调查大跌0.46分。免于恐惧的评分亦大跌0.41分，只有4.96分，低过五分的合格水准。阿 Jack 对美国之音说，社会上确实弥漫恐惧的气氛，他认为大部分香港市民已经不敢公开接受访问批评政府或者官员。
绝对是啊，你求其在街上面捉住一条友问下他怎样看现在政府，怎样看李家超，怎样看邓炳强，怎样看立法会，都已經唔敢答啦。而以前啲人其實基本上你點樣批評都得噶嘛，但而家已經唔講啦，唔敢講，我唔知啊咁樣。即係大家係已經唔敢再表達自己嘅意見，好公開地。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時分析，免於恐懼嘅評分大幅下跌，同最近23條立法之後拘捕同檢控案例有關，容易令市民增加預期上嘅恐慌。
你睇中國過去，佢話我針對一小撮嘅啫。針對港獨，而家針對台獨，但係針對一小撮，客觀效果就打擊一大片嘅喎。所以睇到個案例啦，咁自然會增加免於恐懼嗰個嘅憂慮咧，根本冇。好啦，第三點就係從嗰個現有嘅事件裏邊，係會增加嗰個預期上邊嘅恐慌嘅。預期上面嘅恐慌就話：哇，原來嗰個界線喺邊度嚟㗎？唔知嘅喎。啊！你今時今日話日子敏感，你話第二日動機敏感，我都話我理解官方某啲佢自己嘅難處，我都完全從埋呢個角度去睇。但係你個客觀效果，你唔可以避開噶嘛。咁所以你引申到以後嘅預期，大家都話我唔知幾時係會唔知點樣出事嘅。這個預期嗰個恐懼啊，係更大啊！
今年7月1号除了是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亦是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成立5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过去5年民研经过社会运动和疫情的挑战，他预计下一波的挑战就是政情的挑战。国安法加上23条立法之下，日后进行民意调查都要留意敏感日子。 钟庭耀话：佢从事民意调查工作已经超过30年，目前遇到嘅挑战系前所未有嘅。而佢最睇重嘅就系科学与民主嘅原则，坚持五四运动嘅精神。佢坦言，以科学推动民主嘅理念喺而家嘅社会气氛之下相当艰难，想守法亦唔清楚法律嘅底线喺边度，唯有等待有关案例完成法律程序。钟庭耀又话：民研团队嘅盛衰及安危本身就系香港其中一个社会指标。
雖然咁講好似有點兒傲慢，同埋喺我哋嘅社會指標，我哋都從來冇擺進呢一個係民研狀況作為指標，甚至唔將香港民意研究嘅質素量、質量以及專業程度擺入去個社會指標裏面，因為可能有一個利益衝突，但喺外國地方係常常擺進去嘅，就係、是、一個地方嘅國家。佢嘅民意研究水平同埋佢嘅自由程度、佢嘅先進程度，就係呢個社會嘅好指標嚟㗎啦。我自己咁樣去睇自己嘅時候咧，即係我只係能夠喺呢個時候話俾大家聽，我哋民研繼續存在兼且工作中。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9年7月1号香港示威者占领立法会议场，成为反送中运动标志性的一刻。事隔五年，30多名离散港人在7月1号晚在台北举办追思会，纪念抗争当中牺牲的罹难者。与会的在台港人说，香港现在已经不可能用任何方式纪念这类示威活动，但身处自由台湾的他们会继续为香港的民主勇敢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的七一晚上，香港遭到禁唱好久的愿荣光归香港在台北反送中运动五周年追思会再次回荡，音乐声中。晚会主持人逐一讲述抗争中罹难手足的故事，包括几位因对香港社会形势绝望至堕楼身亡者。在空间并不宽敞的会场中，挤满了30多名参与者，其中有旅台离散港人、台湾支持者，亦都有多位来台旅游探亲的香港人特登赶过来参加。香港牧师姜家伟曾经是反送中抗争期间搜救队伍成员之一，他在追思晚会中忆起当时彻夜监听无线电台，一旦发现有轻身意志的年轻人，就立刻奔赴救援的往事。他说，既然与其他示威者以手足相称，就应该并肩而行，互相照顾，证明当初高举齐上齐落诉求绝非口号。在星期一晚间10:10，全体在场人士仲为2021年7月1号铜锣湾刺警案中持刀刺伤警员之后自杀身亡的香港人梁建辉默哀后散会。部分参与者说，选在这一日举办追思会是因为七一对香港人有着多重的意义，除了要记住梁建辉的死，1997年的香港七一回归日亦都是他们眼中香港沦陷的日子。化名哪吒的流亡港人在追思会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五年前的七一这一日，他是冲入香港立法会的示威者之一。哪吒是这样说的，
五年后我再看那个意义点是，我们如果在香港有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台湾立法院一样吧。
他说，五年之后我看攻占香港立法会的意义就在于，香港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立法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好像台湾立法院一样，我们最后有成功留在里面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除了追思会，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五周年纪念活动上，亦都从上个礼拜五6月28号一连几日陈设抗争展览和围炉市集，回顾这场运动的始末和诉求。走入展览的空间，有一整片的连龙墙，仿佛回到2019年的香港街头。据活动发言人傅汤的介绍，这些写满了示威句子的便利贴，都是当年一起抗争的朋友从街头抢救回来的文物，如今捐给他们展出。另有一面连龙墙，则是当时贴在 台北市地下道裏面聲援香港的便利貼，在台灣的支持者寫下撐香港、護台灣、台港一家等字句，為香港撐腰，亦都有在台港人留言呼籲台灣民眾千祈不要相信一國兩制。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展品則是幾顆催淚彈的殘骸，根據解說，自2019年6月到2020年6月30號期間，香港警方共在街頭投擲了16223枚的各式催淚彈，這樣令到香港民眾仲因此練就出獨特的能力，聽聲就能夠辨識彈的種類，而且很多人當年隨身攜帶生理食鹽水，準備幫助遇襲的路人清洗眼睛。姜家偉說，他現在雖然已經身處安全的台北，但對於催淚彈四射的恐懼感仍然揮之不去。他在追思會上是這樣說的，
夜市很常會有一些射那個氣球，突然間有一個氣球在我耳邊爆，被射爆的話，我會有一個反應，就是我會這樣子蹲一下，因為在香港那些警察都，
他說在台北市的夜市很經常都會有射氣球的攤位，突然之間有些氣球在我耳邊被射爆的話，我會有一個反應，就是這樣踎一下，因為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那些警察都用催淚彈一直向我們射，我聽得很清楚。台北市民登勤上個星期六6月29號下午參觀展覽的時候，告訴美國之音聽，他之所以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是因為他和很多同年齡的台灣人都一樣，從細就聽粵語歌長大，好鍾意香港，仲有好多香港嘅朋友。佢話基於對民主同埋自由嘅重視，佢曾經喺2019年多次前往香港參與抗爭，有第一手嘅體會同埋感悟。佢尤其有感身邊親友對中共威脅嘅警覺性不足，令到佢因此更加堅定為香港持續發聲，表達支持。登勤話：
香港我這麼喜歡嘅地方變成這樣，我當然就要跳出來支持。那同时也是因为有意识到说，台湾接下来有可能会面临一样的命运，所以
他说香港我这么喜欢的一个地方变成这样，当然就要跳出来支持，同时都是因为意识到台湾接着下来也有可能会面临一样的命运，所以我更加要跳出来支持这样的事情，不理是从行动、语言、文字或者是精神上。傅汤说，流亡到台灣的香港人亦都會積極守護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民主自由，因此他們亦都在今年的反送中紀念活動融入台灣元素，就是盼望與台灣人並肩抵抗中國的威脅。傅湯最後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要一直記錄反送中的歷史，只是因為中共跟香港政府他們都做錯了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一直说下去，他们做错的事情就不。
他说为什么一直要记录反送中的历史，就是因为中共和香港政府都做错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一直都不讲下去，他们做错的事情就不用付出代价，而且如果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相信他们中共所讲的版本，对民主制度是一个很危险的危害。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香港監察呼籲英國政府再次擴大對香港人的 BNO 簽證，給部分在1997年前出生的香港人可以有資格申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当日，呼吁英国再次扩大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计划，比在1997年6月30号的时候仲未成年并没有能力自行申请 BNO 身份的部分香港人能够移民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监察指，香港主权移交周年对一些年纪的香港人而言是一个悲惨的日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持有 BNO 护照而他们自己就没有，令他们无法申请移民英国的签证。那个组织特别指，对于1979年7月1号至1997年6月30号之间出世，即是现时在27至45岁的人来讲，这个尤其不幸，因为在主权移交的时候他们还是儿童，没能力自己申请 BNO 身份。香港监察又说， 这个年龄层的很多香港人迫切希望能够移民，以逃离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加剧的政治镇压，并且同英国的家人团聚。香港监察呼吁下届英国政府兑现英国对香港人的历史承诺，扩大 BNO 计划，俾主权移交时年龄在18岁以下，而且至少有一名 BNO 父母的人有资格参加计划，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持有 BNO 身份。香港监察政策顾问本心话，很多1997年之前出世的香港人眼白白看着家人和朋友逃离香港，但是自己就留在香港，没够身体离开。他说有些人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父母以及主权移交之后出世的弟妹都可以离开香港，与此同时他们夹在现时的 BNO 签证政策的空白地带，现在是纠正 BNO 计划仍然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的最佳时机。 BNO 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开始，被香港人可以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居身份，在第6年可以申请入籍。截至2024年3月，超过21万香港人已经申请了这一项签证。而在2022年11月，英国政府在政界人士的争取之下扩大了 BNO 签证计划，比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出世的香港人可以利用他们父或者母的 BNO 护照申请移民。香港监察在政策简报分析指，好少27至45岁而没有 BNO 护照的人可以符合加拿大救生艇计划的条件，反之有不少他们的父母或者弟妹都有这本护照，甚至已经移民英国，令到这些人有更大的意欲希望取得 BNO 签证的申请资格。香港监察估计，当年未有取得 BNO 身份但父或者母拥有 BNO 身份的大约有562500人，而根据过往估算，大约有6%的 BNO 持有人会移民英国，因此估计如果签证计划再次扩大，大约会有33750人会移民英国。在政策简报入面，香港监察引述了4个相关案例。29岁的 Andrew 在主权移交的时候只有2岁，而父母不认为需要为他申请旅游证件，他担心香港国安法的影响，希望同父母移民英国，但是他没有资格。而他1997年之前出生的表亲已经移民英国，他说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不断离开香港去英国，我们对于无法离开更加无奈，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自己申请 BNO 以表明我们希望在主权移交之后继续和英国保持联系。我相信这个是政策入面的一个漏洞。41岁的 Nicola 就表示，他和妹妹都没有 BNO 护照，因为当年父母分开的时候父亲有申请 BNO 资格，但他和母亲生活，而母亲没有为他和妹妹申请。他去过英国10次，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十分有信心，而他的不少朋友已经搬到英国。他说这种情况每日都带给我创伤，我感觉被全世界排除在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国海警星期三7月3号表示，前一日遭扣押的台湾渔船违反中方的休渔期规定及抵拖网等禁令，并指控台湾海巡船只干扰它的正常执法。对此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虽然是台湾渔民越界违规在先，但中国以不成比例的阵仗扣押台湾渔船似有备而来，恐怕意在强化针对台海的法律战论述，巩固他拥有台湾主权的声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星期三发布的书面声明，福建海警星期二夜间在泉州近海登检查扣一艘非法捕捞的澎湖籍渔船，该渔船违反复季休渔规定，在抵拖网禁渔区线内是违规拖网作业，而且是使用的网具远少于是国家规定的最少网目尺寸，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以及是生态环境。刘德军强调，期间台有关船只是试图干扰 正常執法，福建海警是依法予以警告驅離。台灣海巡署副署長謝慶欽在當日亦都召開了記者會，表示澎湖籍漁船大進滿88號前一日在金門廖羅港東北東方23.7海里是觸到福建海警扣押之後，已經被帶回福建泉州圍頭港。船上邊總共係有2名台灣籍、3名印尼籍嘅人員，海巡署當時曾經先後調派係3艘艦艇遲緩，不過因為深入中方嘅領海基線裏邊，為咗避免升高衝突，停止緊追。佢話呢一次嘅事發地點確實係喺中方水域裏邊，台灣限制水域外。而且是非属海巡署常态执法，亦是护渔水域。
大船被登检位置距离中国近江深沪镇。
谢庆欽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大满骏号的船只是被登检位置距离中国晋江探湖镇是11.2海里，距离陆方领海基线是2.8海里，位于是陆方领海内，而且目前为中国复辟休渔期间，后续将会由陆委会、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接洽中方。海巡署呼吁陆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宗事件，并且应该是尽速说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任。谢庆欽强调，中国的海警三号令在6月中旬生效之后，今年异于以往，复辟休渔期间全面强势执法。中国海警早前已经在钓鱼岛附近骚扰过日本渔船，他援引发布的案例统计称，中国自5月1号开展是复辟休渔期以来，已经是驱离了外籍渔船138艘次，登检14艘次，查扣1船10人。根据台湾海巡署的统计，2003至2007年的期间，总共有17艘的澎湖籍渔船遭到中国以越界为由登船檢查並且扣押，其中11艘在繳清罰款之後的2日內即予釋放，而另外6艘現場協議由台灣海巡護航返回。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意具名的澎湖漁民對美國之音表示，事發之初確實是引發漁民的恐慌，但是大進滿88號若然已經確認違規事實，就應該承擔罰則。他說他是希望中方這次只是單純執法，物激化成棘手的政治爭端。他還說每一艘漁船都有他熟悉的作業方式和水域，部分的漁民為了生計趁著中國的復漁季是前去捕魚，或者是利之所在引發了他們挺而走險，亦都或者持著是被捉是頂多是罰款的心態。他亦都感嘆說兩岸關係惡化之後，中國執法手段漸趨強硬，令到以往的模糊空間不復存在。他呼籲台灣漁民切勿再心存僥幸，冒險挑戰中國的法令。台媒聯合報星期三亦都援引金門地方人士的講話，近期兩岸關係敏感，金魚漁船都會接待在台灣水域裏面不敢越界，而且中國漁船在他們5月到8月15號之間的復漁季亦都不敢出海，因此海面上的任何船隻都是備受中國海警的關注。台灣行政院發言人陳世海星期三亦都透過書面聲明表示，該個海域自今年5月起進入休漁期，已經提醒台灣漁民切勿是涉及到違規捕撈，但是他亦都呼籲中方切勿是就漁民的單純的違規行為升高不必要的手段，引起漁民的不安。對此衝突事件，位於台北的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表示，中國過往多對越界捕魚的台灣漁船網開一面，但是自從2022年6月宣示對台灣享有主權權利亦是管轄權之後，即是不斷強勢執法，以支援他們對台海的法律戰論述。揭仲認為大進滿88號遭到扣押，即是中方延續他們法律戰的最新手段，尤其是中方大陣仗地出動這麼多艘的海警船，雖然是有備而來，大進滿88號後續恐怕是依中國法律被處以罰款，甚至是3年以下的刑責，來呈現中方對台灣漁船行使司法管轄權的正當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